今日嘅讀經經文係喺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一到四節。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他不宣揚，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憤悔。書信讀畢。
突然間在下面呆了一呆，不識上台。我們一起先低頭有個禱告。全能慈悲的天父，
全能慈悲的天父，
從歲首年中你一直帶領我們，
從歲首到年中你一直的帶領我們，
無論高山低谷你與我們同在，
無論是高山低谷你都與我們同在。
愿我们每一个在网上和在实体的都能够经历你，
愿我们每一位无论是在网上或实体的都能够经历你，
愿我们在这个地上的里面能够遵你旨意而行，
愿我们在地上能够遵着你的旨意而行。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向我们每一位说话，
向我们每一位说话，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Amen。
刚才已经讲了吓，今个主日是咧呢个嘅12月31日最后一个主日喺今年度。
今天刚才已经讲过，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个主日。
所以咧，同你隔篱嗰个预祝明年啊嘅祝福好吗？新年快乐，耶稣爱你，同隔篱嗰个讲，
跟你旁边的一位说，预祝新年快乐，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新年快乐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以赛亚书，系今年最后一季，亦都系咧最后嘅一个喺以赛亚书嘅主题。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赛亚书最后一季，也是最后一个主题。
体恤我们软弱的救主，
体恤我们软弱的救主。
不过呢，在开始之前呢，我就想呢再读多一段呢，是这个的在马太福音那个记载。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读一段在马太福音的记载。
咁我想唔好，即系唔使翻译噶啦，呢一段净系听听我读得啦。这一段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那里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敬、不宣扬，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我們看到這個畫面上的兩位人物，
我們看到畫面上的兩位人物，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都是叱咤風雲的人物，
都是叱咤風雲的人物。
在1997年8月31日，
在1997年8月31日，
大家非常之这个向往中意的戴安娜王妃车祸死去。
大家非常向往和的皇妃戴安娜车祸死去。
她在世的时候热心公益。
她在世的时候是日心公益。
她曾经是这个 那個的推、希望這個世界再沒有地雷這件事。
他曾經是推動過一個希望世界上再沒有地雷、這樣東西。
他不希望世界再產生這種呢是傷害人、毀滅人那個的炸彈。
他希望世界上再没有这种伤害人、毁灭人这种炸弹。
但是也都很可惜，他活得不开心。
但是也很可惜，他活得不开心。
最后要离婚。
最后要离婚。
但是在人类，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又有地位、又有财富的一位的美丽的、高贵的这个的王妃。
在我们人来看，他是一位美丽高贵的、皇妃。
大约在那段时间的母女，她离世的母女，我们另一位的人物，这个的、德兰修女也都离世。
在她、死去不久的、日子里面，那有一位德兰修女，她也离世了。
她曾经得过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
她曾经得过诺贝尔的、和平奖。
但是她一生，她本身就守着一个简朴的人生，
但是他一生都是过着简朴的人生。
他穿的是这个、简朴的衣服，
他穿的是简朴的衣服，
吃的是粗茶淡饭，
吃的是粗茶淡饭。
但是他领受上帝那个的呼召，离开他自己的家乡。
但是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来到这个印度，在那个的贫民区里面去服侍那些不开心的人。
去到印度一个贫民区里面去服侍那些不开心的人，
那些濒临死亡又没有人照顾的人，
那些贫民死亡又没有照顾的人。
他的一生就是照顾这些不开心的人，
他的一生就是去照顾这些不开心的人。
两位的人物，
这两位人物
给我们今天有很多一些生命的反省和对照，
对我们、对生命有一些反射和对照。
戴安娜王妃、的安息礼拜的里面、这个的一位的歌星歌手为她作了一首歌。
在戴安娜王妃她的、安息礼拜里面，有一位歌星做了一首歌给她，
叫做《风中之烛》啊，《The England Roses》。
是说风中之烛就是《England Roses》
啊。以下嘅系佢嘅歌词嘅翻译。
以下是歌词的翻译。
佢话咧：你要天使，你以天使嘅姿态。
他说：“你以天使的姿态
来到扭曲的人间，
来到扭曲的人间，
你唤醒了祖国，
你唤醒了祖国，
回应受苦者的呼喊，
回应受苦者的呼喊。
此刻，
此刻，
你复归天国，
你复归天国，
让满天的星云陪伴周围，
让每天的星云陪伴周围。
你仿佛屹立风中之烛，
你仿佛如屹立的。”指的风中之烛，
雨水把你冲击，
雨水把你冲击，
你却仍如日落的余晖不褪色，
你却仍如日落余晖不褪色。
人生如果有一个这样样那个的见证或者生活，可能我们觉得死而无憾。
人生如果有这样子的见证的话，我们可能觉得是死无而现了。
两位我们敬重的人都有他本身那个生活的这个的不同的境况，
两位我们敬重的人，他们的、生活都有不同的境况，
但是都好像一个被吹熄了的蜡烛，
但是都好像是被、吹灭的蜡烛一样。
我们都期望他是得着安息，
我们都期望他们得到安息。
今天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说：看啊，我的仆人。
这段经文说：看啊，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所亲爱、所喜悦的。
我所拣选、所亲爱、所喜悦的。
我将我的灵赐给他。
我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必将公理传给为外邦。
乜嘢系所喜悦拣选嘅仆人啊？
那什么是所喜悦、所拣选的仆人呢？
旧约里边咧，好多咧系君王咧系被称为仆人噶。
旧约里面很多君王是被称为仆人的。
在历代至上第六章第十五节就说了，这个所罗门的祷告说，你仆人我父大卫。
在历代至上第六章十五节就说过，他说 你仆人我父大卫。
他指到就是那个他的父亲君王大卫。
他指的是他的父亲君王大卫。
而大卫又确实具备有上帝的灵。
而大卫也确实是具备有上帝的灵。
因为旧约圣经我们之前讲的一篇讲章就提到这个好君王有上帝的圣灵。
旧约圣经曾经我们也提过，这个好君王有上帝的灵。
那里就说呢，耶西的根，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指到大卫了。
那里所说的是耶西的根，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就是指大卫。
但是我们跟着下来看第二句的时候又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们接着看第二句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他不增敬，他不宣扬，街上的人都听不到他的声音的。
他不增敬不宣扬，街上的人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的那个脑海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画面，
不知道你脑海里有没有这样子的画面呢？
一个呢不宣扬不扬声的皇帝是不是可以的呢？
是不是 可能有一个不宣扬不宣扬 不开声的皇帝呢？
他出巡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有微服出巡这四个字了。
啊，他出巡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微服出巡。
啊，但是一定会有些那些即是武功高强的人即是陪伴，是吧？
一定会有武功高强的人陪伴。
但是一个君王他怎样可以不将自己去出巡的时候呢，这个完全没有声音的呢？不可能的，是不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一位皇帝要出巡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是好像不可能。
唯有另外一种的身份才可以，
唯有另外一种的身份才可以，
就是仆人的身份，
就是仆人的身份。
仆人呢不会刻意要引起人的注意，
仆人是不会刻意引起别人的注意，
仆人的一举一动是 不能够影响，也都不想影响周围的人的。
仆人的一举一动是不想影响周围的人，
仆人呢不应该造成那种的威胁和压力的，
仆人不会造成这种威胁和压力的。
这个呢才能够跟这个第二节所讲那个的经文呢是可以吻合的，
这样才跟第二节所讲的经文吻合。
不过无论是君王也好，无论是仆人也好，这节圣经呢是讲到他来的目的，原来仆人和君王都应该要达到那个的目的。
无论是仆人或君皇，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他们要来到这里的目的。
他是要教导我们知道什么叫公理，
要教导我们什么叫公理。
他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到显明他所行的公理，使到受创伤的人得到保护和医治。
他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显明他所行的公理，能使到受伤的创伤的人得到保护和医治。
这个才是公理的所在，
这才是公理所在。
而第三节这里就提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第三节就讲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
残的灯火他不熄灭。
压伤的芦苇指什么呢？
那什么是叫压伤的芦苇呢？
就是知道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呢被欺压被遗忘孤苦的人，
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被欺压被遗忘的孤苦的人。
有时候他们被欺压，以致到他们的生活压力令到他们扭曲，令他们折断，令到他们衰残。
因为他们备受压力，所以以致他们的生活压力所扭曲扭曲折残。
如果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一些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你会想起一些人吗？
如果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社会里面会不会有这种人？
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觉得我们社会上是否有这样子的人呢？
不是的，那个站在路口那个 homeless 来到问你拿钱，他有目的的。
不是这样，那个无家可归的人站在路旁为你拿钱，他是有目的的。
所有咧喺中国大陆咧追住你攞钱嗰啲咧，都系有组织性嘅犯罪分子嚟噶。
所有那些在中国大陆向你要钱的那些，都是有组织性的犯罪人物。
我哋嘅国家，我哋嘅社会咧系即系冇贫穷噶。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没有贫穷的。
系咪真系咁咧？
是否这样子呢？
我哋。周围的身边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们周围身边是否真的是这样呢？
在这个的约翰福音就提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了。
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提到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这个妇人呢，她特登要选中午烈日当空的日子来到去打水。
她特地要 拣选中午烈日当空的时候去打水。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打水啊？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去打水呢？
因为在这个时间打水见不到人嘛。
因为在这个时间打水就见不到别人。
虽然很辛苦很猛烈的阳光。
虽然是很辛苦很猛烈的阳光。
但起码我都可以打到水，我不用见人啊。
起码我可以打到水而不需要见到别人。
哦，我们都知道这个妇人是什么身份，是不是？
我们知道这位妇人是什么样的身份。
耶稣基督呢，来到这个井旁和这个妇人对话。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井旁与这位妇人对话。
他很清楚地来到，我们叫督爆他，广东话叫做。
他很清楚地去拆穿他。
告诉他呢，你是有五个丈夫，而家同你嗰个唔系你嘅丈夫。
你有五个丈夫，而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但系耶稣咧个目的唔系为咗咧要将佢咧显示喺世人睇，你睇下你几污糟，你睇下咧你几失败。
耶稣的目的并不是想要他在世人的眼中看着是如何的肮脏和失败。
耶稣咧系要咧将佢呢个妇人咧带到去咧能够得到活水嗰个嘅真相。
耶稣是想将这位妇人的带到一个活水那个真相。
耶稣嗰个嘅公理咧就系要帮助呢个嘅唔受人嗰个嘅重视嘅俾人歧视嘅女人，要将佢带翻嚟嗰个神嘅家里边啊。
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妇人在别人看眼中看到不重视的人带到神的家中。
公理就是一个救赎的公理。
这个公理就是救赎的公理。
这个公理是一个改变人心的公理。
这个公理就是改变人生的公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是什么意思？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的压伤的芦苇就是那些在社会上面呢是就是被看不起被漠视的人。
那些压伤的芦苇就是在社会上被看不起被漠视的人。
将残的灯火就是也是讲一班的人，但是那班的人可能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已经完全的失望了。
将残的灯火也就是说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完全失望了。
他对人生没有希望啊。
对人生没有希望。
你有没有听过那些年轻人二十几岁就说我都老了这样的声音。
你有没有听见过很多年轻人二十多岁就说我已经老了。
七十岁说我已经老了都是面对现实。
七十岁来说我老了是面对现实。
但是三四十岁的人都这样讲的时候，你真的有点唏嘘。
当二三十岁的人这样子讲的话就有点唏嘘了。
用中国人一句说话很抵死，叫风烛残年。
用中国人一句话是说风烛残年。
形容呢年老虚弱。
就是形容年老虚弱。
但是呢又很现实的。
但是也很现实。
我们当中一位弟兄呢同我讲，
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跟我说，
六十岁呢还可以讲三年五年的事，
六十岁还可以说三年五年的事情，
七十岁呢就一年一年这样计的了，
七十岁就一年一年这样子算了，
我帮他接续下去呢，八十岁就一个月一个月看自己的了，
我跟着接着说，那八十岁的时候就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看自己了。
如果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的十一章呢，你就看到非常精彩的一篇信息。
如果你看传道书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篇很精彩的信息。
当时当然今天不是要同大家讲这篇信息，
当然今天不是说这个信息，
大家如果有来参加之前各位陈医生的专讲的时候，他已经用了这篇信息讲了很多东西。
如果大家曾经参加过之前陈医生所讲的，他已经把这个传道书这篇已经讲过这个信息了。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拍了照片，
很多弟兄姐妹也把他照相了。
你问有的弟兄姐妹看他讲什么，
你问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有留照相的时候就知道讲什么了。
在这个1983年的日子，我看了一出电影，
在1983年的时候我看了一本电影，
这出叫做《游山节孝》，
有这本叫《游山节孝》。
这出电影呢，当导演拍了出来之后呢，是得到这个叫做好像是叫金钟奖，是一个外国的一个的颁奖典礼上面。
这个导演拍完这本戏以后，他曾经得过一个好像是叫金钟奖，在外国的颁奖的，
在日本的里面都得了奖，这套电影
在日本本地也得到奖了。
但重要的是这出戏的剧情，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段这本戏的剧情。
他讲到呢，在日本呢100年前，一个日本一个顺州的地方，深山，那个山叫游山，一个贫穷的小村落。
他讲到100年前在日本一个叫信州的地方有一个山村，
这个沿袭下来有一种抛弃老人的传统。
他们有一种抛弃老人的传统。
那些所有活到70岁的老人家，无论你当时是体弱多病，当然你70岁前死了，你就不需要被这个传统抛弃了。
当然如果你70岁之前死去的话呢，你就不用为这个传统来抛弃你。
但是呢，如果你活到70岁，无论你的身体几强壮几健康都好啦，或者是呢已经是体弱多病都好啦，你就要俾你的家人呢孭你上游山的山顶，在那里来到去丢弃。
但是无论如果你活到70岁以上，你无论是身体健康或是衰残的话，你都会被家人背到游山山上去抛弃。
他那个家人是不会帮你带食物上去的，你在那里就是等死的。
家人是不会带食物上去这个山上，你就在那里等死了。
以此呢去节省村里面的粮食，等那些后生的可以继续生存。
以致他们可以节省村子里面的粮食，等年轻的可以继续的生存。
男主角的母亲叫做阿玲婆，已经69岁09个月，还有3个月就要上山了。
男主角的母亲叫阿玲婆，她已经69岁09个月，还有3个月就要上山了。
她身体非常之健壮啊，
她身体非常健壮
啊，可以呢，即系呢啊，仲继续做一啲农耕嘅工作啊。
他还可以继续的做农间的工作。
但系佢心理上呢就已经预备咗要上山噶咯。
但是他心里已经预备了要上山。
但系佢好担心。
他非常担心。
佢担心佢个仔唔孭佢上山啊。
他担心他儿子不背他上山。
因为佢个仔咧喺2年前咧唔孭佢个爸爸上山啊。
因为他儿子2年前并没有把他的父亲背到山上去，
是他爸爸自己走上山啊，
是他爸爸自己走到山上去。
所以呢，村里面的人呢，对于他的仔呢非常歧视啊。
所以村里面的人对他的儿子非常歧视。
我们人人都做，为什么你不做？
我们人人都是这样子做，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所以呢，阿玲婆非常之苦恼。
所以阿玲婆是非常苦恼的。
他做些什么呢？
他做些什么呢？
他用石头将自己的牙咧剥烂佢啊！
他用石头把自己的牙齿敲碎了。
你知道嗰阵时冇所谓咩嘅牙科呢种技术噶啦。
你知道以前没有什么牙科这种技术。
佢特登咧要对佢个仔话咧：阿仔，我都就死啦，你孭我上去啦。
他是特地这样子做的，就向他的儿子说啊，我快死了，你就把我背上去吧。
从这个慢慢孭他那个他的仔都答应了孭他妈妈上山了。
他儿子最后还是答应了把他母亲背到山上去。
这段路程的日子是个仔和个妈妈 傾偈傾得最，即係喺世上最長嘅一段時間啊！
這段日子是他母，跟這個兒子跟母親傾談在世上最多的時間。
講佢細個點成長啦？
講，說他小時候如何的成長。
講喺村裏邊一啲即係風花雪月好高興嘅嘢啦。
講一下村子裡面一些很高興的事情。
最後電影嘅結束就係呢一個嘅阿玲婆喺大雪底下跪喺嗰個山上邊離開嘅時間，電影就結束啦。
最後電影結束的時候是這個阿玲婆跪在山上大雪的。下着大雪就电影结束了。
这套电影令到日本当时的社会刮起了一个非常之严重的讨论的一个的热潮。
就因为这本电影把当时日本这个刮起了一个很热烈的热潮。
这个仆人是为了公理。
这位仆人是为了公理，
公理是指住正直合乎伦理道德的事情，
公理是指正直合乎伦理道德的事情。
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那个的弱肉强食的下面，
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弱日强食的世界里，
在我们追求这个欲望和物质的引诱那个的底下，
在我们追求物质上的欲望和抵抗引诱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的常常因为你和我的利益的冲突底下，我们对公理已经可能那种的忽视或者漠视，
和跟你跟我在这些事情上的一些争论，让我们觉得对公理已经有一种漠视感，
因此才出现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
因此才会出现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屠杀600万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呢啲犹太人，希特拉嘅眼中就认定佢哋系低等嘅，系唔应该存活嘅人。
这些犹太人在希特拉的眼中是一些低等的，不应该生存的人。
今天喺耶路撒冷嘅战争，亦都系我哋认为唔应该发生嘅事情。
今天在耶路撒冷的战争也是我们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任何的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那个的屠杀都是我们不赞成的事情。
任何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屠杀我们都是不赞成的事情。
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自己又会不会用这种这样的视角来对人呢？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也用这样子的视觉来对别人呢？
很多年前在这个的三藩市，
很多年前在这个三藩市
刚刚落地没来，
刚落地不久，
就有人提醒我们了，
就有人提醒我们
千万不要对黑人手指指啊，
千万不要对着那些黑人手指指的，
他们知道我们叫他黑人的，
我们知道我们叫他黑人的，
所以不要叫黑人啊，
所以不要叫黑人，
叫豉油鸡，
叫酱油鸡
啊，咁即系我哋又听到咧，啲外国人咧点样叫我哋嘅亚洲人啊？
我们也知道那些外国人如何的称呼我们亚洲人。
banana，
他们叫我们香蕉。
啊，黄色嘅皮肤
是黄色的皮肤，
白色嘅肉体，
白色的肉体。
啊，我哋不知不觉间都落喺呢一种咁样样嗰个嘅。可能那个的有的这个的歧视的方式，
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也落到了这个歧视的情况中。
公理是上帝救赎的大能啊，
公理是上帝救赎的大能，
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上帝不会不记得的，
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上帝不会不记得，
上帝不会放弃他们的，
上帝是不会放弃他们的，
上帝不会忘记他们的，
上帝也不会忘记他们，
上帝清楚知道他们的处境啊，
上帝是清楚知道他们的处境，
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所以他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羊啊，
为要寻找失丧的羊，
要他们得着更加丰盛的生命啊，
要他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要让他们可以再发光啊，
让他们再发光，
这个是疾风不能够灭的光芒啊，
这是疾风不能灭的光芒。
我年轻的时候，
在我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福音与垃圾来到工作，
在福音约纳瑟里面工作，
我好感恩，
我很感恩，
因为咧喺呢个地点咧侍奉咗两年多嘅日子，
我在这个地方侍奉了两年多的日子，
差不多八成以上里边嘅童工最后都奉献晒，
差不多八成以上里面的童工最后也是奉献了一生。
最其中一位我要特登提嘅，
其中有一位我要特别提出来的，
佢叫萧志光。
他叫萧志光，
我要提的是他爸爸，
我要提的是他的父亲。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不知道你认识，
上年纪的人可能认识，
上了年纪的可能会认识他。
他爸爸叫萧生，
他的父亲叫萧生。
有没有人认识萧生啊？
有没有人认识萧生
啊？齐姐举手了萧生是一个名导演来的，
萧生是一位有名的导演，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是不是如来神掌是他不知道导演还是即是拍的
不知道， 好像是如来神掌可能是他导演或是拍摄的，
但是因为他太忙了，
但是因为他太忙了，
他跟太太离了婚，
他跟太太离婚，
他太忙了，
就是因为他太忙，
他的儿子呢得不到好的照顾，
他的儿子得不到好的照顾，
跟着坏人，
跟着坏人
吃了毒品，
吸毒
以致到呢这个儿子呢成为了个浪子
以致儿子成为了一位浪子，
这个的浪子呢后来回头
但是这个浪子后来回头了，
因为耶稣基督呢没有忘记他，
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忘记他，
藉着呢一些呢过来人信了耶稣的呢带回萧志光呢回去正路当中，
借着一些过来人信耶稣之后把他带到耶稣家里，
后来呢他就在阅览室工作，跟我呢即那班一同呢是即去做这个的书室的侍奉工作
所以后来这个萧志光就跟我一起在阅览社里面工作，
后来呢他又很努力去读书，
后来他又很努力的去读书
他呢拿了个呢社工的牌照，
他也拿了社工的牌照，
开了一个呢基督教侍奉机构，
开了一间基督教的侍奉机构，
我唔记得个名啦，
忘记的那个名字了。
但系咧，佢个目的咧就系要服侍嗰啲过来人嘅青少年啊。
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服侍那些过来人的青
少年，直到佢退休为止，
直到他退休为止。
你知道吗？佢因为服侍呢啲过来嘅年轻人啊，
你知道吗？他因为是服侍这些过来的年轻人，
香港政府咧俾咗一个十大杰出青年佢啊。
香港政府颁发了一个十大青年杰出奖给他，
他成为一个呢本来是一个风，是一个呢准备被熄灭的那个的蜡烛，但是最后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使他的生命更加丰盛
他本来是一个将灭的蜡烛一样的生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的生命更加丰盛了。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叫那些眼泪呢流的眼泪要擦干他们，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那些叫那些流眼泪的把眼睛擦干，
是要叫那些负面的叹息的口能够止息
是要叫那些负面的叹息的人口能
够止息，是叫那些创伤的心灵得到包扎，
是要叫创伤的心灵得到包扎，
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再挺直起来，
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能够挺直起来，
要奔跑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
奔跑前面的道路，
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有这个资格，
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有这个资格呢？
因为全世界的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
因为全世界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
连主都被罪曾经压伤过，
连主也曾经被罪所压伤，
因为他被压伤所以他能够叫压伤的芦苇得以再次的挺直起来
因为他被压曾经被压伤所以他能够将那些压伤的芦苇再次挺直起来，
他将命倾倒过来，
他将命倾倒过来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他好像已经将残的灯火一样，
他好像已经将残的灯火一样，
人们认定他已经死了，
人们认定他已经死了，
当那个罗马兵丁将那支矛插入他的腰旁的时候所流出的血水证明他已经死了，
当那个罗马兵丁把那个矛插在他身上的时候，流出的血水就证明他已经死去了。
感谢主，三日之后他复活了。
但是感谢主，三日之后他复活了。
他的复活带给我们人生的希望啊！
他的复活带给我们人生的新希望，
带给我们新的能力啊！
带给我们有新的能力，
新的道路啊！
新的道路，
看见新的异象啊！
看见新的异象，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那个天国的盼望啊！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天国的盼望。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去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你又能不能够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那些压伤的芦苇啊？
你是否能够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那些压伤的芦苇呢？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提到一个人物叫以巴弗提啊。
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一个人物叫以巴弗提。
这个的以巴弗提，保罗称赞他是我的弟兄，同我一提同工的，一从当兵的，是你们所差遣供给我所需用的。
保罗曾经提到这个以巴弗提是我的弟兄，是我跟我一起同工的，是你们差遣的。
但是腓立比差这个弟兄去到保罗身边的时候，很可惜这位弟兄那个身体染了病。
但是很可惜，当他们差遣这位弟兄到保罗身边的时候，他的身体出了状况。
甚至可能调翻转咧，保罗要睇住佢啊。
甚至调转来，保罗要看好他。
以巴弗提喺保罗喺监里嘅时候，系腓立比教会差佢过嚟嘅人嚟噶。
以巴弗提是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是腓立比教会差派去的人。
佢却有软弱，有局限啊。
但是他却有软弱，有局限。
保罗话佢差点去世啊。
保罗说他差点去世，
所以保罗话俾腓立比人听。
所以保罗告诉腓立比人听，
如果佢让以巴弗提翻去腓立比教会，咁佢会少啲忧虑。
他说如果他将以巴弗提回去腓立比教会的话，他会少些忧虑。
嗱，我哋喺呢度咧，千祈唔好觉得保罗咧好冇人情味。
我们在这里千万不要觉得保罗没有人情味。
少些忧虑嘅缘故系因为腓立比教会都好关心呢一个年轻人嘅身体状况啊嘛。
少些忧虑的意思就是说，腓立比教会也很关注这个年轻人的身体状况。
佢差点去世，但系而家慢慢复原紧啦。
他是差点去世，但是现在是慢慢复原当中。
保罗宁愿送佢翻去，让佢完全嘅休息，让佢得着呢一个嗰个嘅再次能够起嚟嘅机会。
保罗愿意将他送回去，让他继续的休息，能够得到更加的力量。
以巴弗提的宣教之旅就这样提前结束了。
以巴弗提的宣教之旅就这样提前结束了。
他心里面害怕人怎样看他这个软弱呢？
他心里面害怕别人如何看他的软弱。
他们会不会教会很失望？
教会是否会失望呢？
他会不会想到自己那种的失败，那种的羞耻，我都没有真正能够去帮助保罗，我就要离开宣教工场了。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失败或者羞耻，根本没有，还没有帮到保罗的宣教工作，就自己回去了。
但是当以巴弗提感到不安全，感到沮丧，感到自我怀疑的时候，保罗却在这个书信上面写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说话来到去鼓励他们。
但是当以巴弗提感到不安全，沮丧，自我怀疑的时候，保罗就在书信上写了一个鼓励的话。
他要让教会看见这个弟兄是应该获得荣耀和尊严的，而不是责备和论断的。
他提到 这位弟兄是应该获得荣誉和尊严的，而不是责备和论断的。
这封信改变了以巴弗提的未来。
这一封信改变了以巴弗提的未来。
保罗在这里这样写的。
保罗是这样写的。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地接待他。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地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而且要尊重这样子的人。
因为他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
因为他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
不顾性命。
不顾性命。
是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是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保罗看见这位弟兄虽然不能够在身边去完成腓立比教会对他那种的期望。
保罗看到虽然这位弟兄不能完成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期望，
但是保罗知道这个弟兄起码肯来，起码在这个工场上面他软弱， 但是他肯来，他将腓勒比的那些信件或者那些资助带给保罗。
但是他看到这个弟兄他是肯来，而且他把腓勒比教会带来的那些书信交到保罗手中。
对这个保罗来说，这个的服侍已经难得了。
对保罗来说，这样子的服侍已经难得。
对于保罗来说，他不会用自己那个个人的成就或者他自己那种的能力来到去比较住以巴弗提。
对保罗来说，他不会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成就来跟以巴弗提相比。
今天我们在教会去服侍，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文化是一种什么的文化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
我们会不会经常去挑战、去挑剔不同的人、不同的软弱和不同的局限？
我们是否会去挑剔不同的人、不同的软弱、不同的局限呢？
又或者我们会不会常常夸胜自己，我的能力、我的恩赐比别人强？
我们有没有去夸胜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呢？
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常常都听到这些说话的。
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话。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样样事情都安排得妥当。
所有的事情都是受到控制的。
所有事情都是受到控制。
是不是真的呢？
是否是这样子呢？
是不是事实来的呢？
是否事实呢？
是不是真正我们能够掌握到我们就一切妥当的呢？
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掌握到一切都妥当呢？
保罗在这里好看到他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人。
保罗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个强烈的人，
但是他却提携后辈。
但是他却提携后辈，
他要扶植他们，
他要扶植他们。
因为保罗都是一个面对软弱的人啊。
因为保罗也是一个面对软弱的人。
因为保罗都有一根刺啊。
因为保罗都有一根刺，
这根刺他三次祈祷上帝都没有挪开啊。
这根刺他三次的祷告上帝都没有挪开。
所以我们要知道，能够帮助、能够鼓励、能够扶持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同侍奉，希望是我们未来的文化。
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可以扶持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服侍，是我们教会的一种文化。
宣教之区，甚至有人称为宣教之父的克廉威利。
宣教先驱克里威廉，
他曾经写过很受人敬仰的名言。
他曾经写过一些受人敬仰的名言。
他说，我能够竭尽全力坚持不懈，我能够完成一切都是因为这样的努力。
他说，我能竭尽全力坚持不懈，我能完成一切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努力。
他在宣教这个历史上面确实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在宣教的历史上确实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的坚持、他的努力是在宣教那个的范畴上面影响了很多人。
他的坚持、他的努力在这个宣教的范畴里面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克里的软弱就是他没办法接受他的家人好像他一样更加坚忍的事实。
但是克里的软弱却是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家人像他一样的坚忍现实。
很不幸的，他几个细蚊仔在几年之间去世。
很不幸的，他几个孩子都在几年之间去世。
他多年在外面的服侍，他的太太的精神都面临崩溃。
他多年在外面的服侍，他太太的精神也面临崩溃。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是一种什么的信仰。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信仰。
保罗知道他跟别人的处境是不同的。
保罗知道他自己跟别人的处境是不一样的。
他不作比较，也不作不当的要求。
他不作比较，也不作不当的要求。
保罗按照以巴弗提的本相去接纳他。
保罗按照以巴弗提的本相去接纳他，
允许他能够自由在上帝所赐局限里面去侍奉，
允许他能自由的在上帝所限的局限当中生活和侍奉。
保罗知道局限不是罪来的。
保罗知道局限并不是罪。
保罗的身上的这根刺帮助他认识什么叫局限和软弱。
保罗身上那一根刺就帮助他去反省什么叫让他知道什么叫软弱。
我们来一个信仰反省，
我们来一下一个信仰的反省。
你曾否自己经历过软弱无助吗？
你是否曾经自己经历软弱无助呢？
被世界遗弃吗？
被世界遗弃。
被你的同事所看低吗？
被你的同事看低。
上帝是怎样去拯救你的呢？
上帝是如何的拯救你呢？
看看你生活的环境有没有那些压伤的芦苇。
看看你生活的环境里有没有压伤的芦苇。
尝试一下怎样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尝试如何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教会是富裕还是贫穷的教会呢？
我们的教会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呢？
我们可以在哪些境况当中能够在能力范围里面去帮助那些弱势的社群？
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去在我们能力范围当中去帮助那些弱势的社群呢？
若我们真是主的门徒，
如果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
你会怎样效法主耶稣？
你会如何效法主耶稣呢？
第三方面就是年纪老迈了，是不是就是没有贡献的呢？
第三方面是年纪老迈了，是不是再没有贡献的能力呢？
都七十了，
都七十岁了，
好好退休算了，
好好的退休就算了，
唱唱诗歌翻翻崇拜我已经满足了，
唱唱诗歌回崇拜已经满足了。
但是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看神的仆人的呢？
但是圣经里面是否这样子看神的仆人呢？
我不是神的仆人，牧师你才是的。
我不是神的仆人，牧师你才是神的仆人。
那郑牧师讲了几十年道都废了，
那郑牧师所讲的不就是变废话了吗？
因为郑牧师常常都讲的，
因为郑牧师常常都讲，
我现在不是对着何传道讲话，
我现在不是对着何传道讲话，
圣经每句说话都是对着我讲话的，
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对着我讲的。
如果大家听得入耳的话，
如果大家是听入耳了，
摩西都是八十岁才开始侍奉的，
摩西都到八十岁才去侍奉的。
以勒呢？
以勒呢？
以勒是在八十五岁的时候，他说我神啊，求你将这个山给我
啊。以勒是在八十岁的时候，他就跟神说，请你把这个山给我。
今天同介绍一位小人物，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一位小人物
我叫他做强婶，
我叫他强婶。
我之前讲过他的故事的了，
之前讲过他的故事。
他的先生跟我是同工来的，
他的先生是跟我同工。
他本来是不识字的一个的妇人来的，
他本来是一个不认识字的妇人。
现在强叔两年前回到天父身边
现在强叔两年前回到天父的身边，
心里面当然是有难过啦，
心里当然有难过。
但是对于强婶来讲，是存着一个喜乐的心，他说上帝随时都可以接我回去的。
但是对强婶来说，他是存着喜乐的心，他说上帝随时可以把我接回去。
在我侍奉的这几十年里面，我每次见到强婶就是听到他讲这句话。
在我多年的侍奉当中，每次我看到强婶，他都是说这句话。
何先生，我每日都为你祈祷的话。
何先生，我每天都为你祷告的。
你相信我信不信呢？
你相信我信不信？
我真的信的，
我是相信的。
因为我看到他那个生命的经历，他是真的这样做的。
我是看到他生命的经历，他是真的这样子做。
每朝起身就是读圣经先，祈祷先，纪念到的人他就马上纪念的了。
他每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是读圣经，然后祷告。
你跟着看看他做什么？
你再看一下他之后怎么样。
我放大了之后就知道了，原来
我放大之后大家都看到了。
你看到那个日历写着纷争
你看到这个日历写着是纷争，
下面呢就是那日的这个圣经的经文，
下面就是 那天圣经的经文。
原来呢他每日都在写这些经文，
原来他每天都在写这些经文。
他说看呢不能够容易记
他说看不容易记下来，
一定要抄写圣经
一定要把它抄写下来。
弟兄姐妹，有时候老人家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识，不是原来他真的呢是日日都写
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人家说老了其实他并不是这样，他是每天都有写的。
我更加惊讶地说，
我更加的惊讶地说，
他居然写英文
他居然还写英文。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哇，一个老人家他说他不识字的，
一位老人家他曾经是不认识字的，
但是因为信耶稣每日读圣经，
但是因为信耶稣每天读圣经，
每日都肯学，
每天都肯学，
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神在不同的人身上，甚至乎年长的人身上都有他的心意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每个人的身上，甚至是年老的人的身上，都有他的心意。
希望日后的文化，我们的老人家说我老了没用了，这句说话不应该是你和我说的。
希望在日后的日子里我老了，我已经没用了，这些字不会在我们当中发现。
昨晚写好做好这个 PowerPoint，
昨天晚上做好这个 PowerPoint，
十一点几，
十一点多了
但是心里面突然间有首诗歌出来，
心里面突然涌出一首诗歌，
好想同大家唱，
很想与大家一起来唱
我先唱一次好吗
我先来唱一次。
额上的芦苇它不折断，那将残的灯火它不会吹灭，寻求你怜恤我的软弱，谁愿无力走过这生，盼救主谁听心中困倦，现实压迫中装出欢笑，旁人自顾沉溺去哄宴乐，谁安慰念记耶稣顾念我，求在你怀内医好我的创伤，洁净我罪，你舍身拯救我生命，全凭主应许。耶稣顾念我，求被你陶造，一生里紧靠倚，再没有畏惧，似牺牲的爱与医治，这是你应许。识唱吗？有人识唱嗬？一齐跟我唱啊！吓，到我唱唔到嘅时候，你帮我唱。额上的芦苇它不折断，那将残的灯火它不会吹灭，寻求你怜恤我的软弱，谁愿无力走过这生，但救主谁听心中困倦，现实装出欢笑，旁人自顾沉溺去哄宴乐，谁安慰念记耶稣顾念我，求在你怀内医好我的创伤，洁净我罪，你舍身拯救我生命，全凭主应许。耶稣顾念我，求你陶造，一生里更够意，再没有畏惧，似牺牲的爱与医治，这是你应许。诗歌名叫是你应许，
诗歌的名字是你应许，
冯建波作曲作词，
是冯建邦作曲作词的。
你上 YouTube 打是你应许，打埋呢个人名应该揾到。
你上 YouTube 打这个是你应许这个名字，或者是这个作曲家的名字，你就会找到。
昨晚我唱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就是这样，
昨天我唱到第三第四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
一路泛起生命侍奉的历程，
一路泛起生命侍奉的历程。
一路反起好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经历，
一路的反省起在教会里面的经历。
我就盼望我们的教会在耶稣的医治底下，能够真真正正的合一，同埋一同的被神所陶造。
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在耶稣的医治下合一和被耶稣的爱涂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啊，压伤的芦苇你不会折断。
天父啊，压伤的芦苇你不会折断。
将残的灯火你不会熄灭。
将残的灯火你不会熄灭。
你是那位有应许、有慈爱、有信实的上帝。
你是那位有应许、有慈爱、有信实的上帝。
盼望我们的生命都为你所塑造。
盼望我们的生命都为你而塑造。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Amen。